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驶入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美国总统川普分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朝鲜等问题；中国罹患晚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否出国治病，分析人士认为关键在于习近平是否愿意基于人道主义予以放行；中国债务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经济学家将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最新的动态。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中国、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中国星期天出动了军舰和战斗机前往该海域。中国指责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斯坦塞姆号当时正在执行例行的无害通过权训练，目的是展示美国可在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此类行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美国有关当局表示，斯坦塞姆号驶入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是表示美国不承认中国对该岛的主权声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确诊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之后呢，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有视频显示，中国官方安排协调的刘晓波医疗小组的专家称，医生们在沈阳一家医院给予刘晓波的治疗开展得很顺利，状态还可以。有消息说，根据刘晓波夫妇希望出国治疗的意愿，美欧一些国家和台湾仍在继续努力争取，但成败关键在于习近平能否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放行。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中国官方表示，刘晓波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治疗。7月1号，海外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出现会诊医生与刘晓波家属进行沟通的视频，疑似官方以匿名方式故意放出。视频中医生称治疗开展得很顺利，刘晓波状态还可以。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弟弟刘辉在视频中说，感谢专家，也感谢领导协调国内各方面的资源。视频字幕显示拍摄时间为28号下午4点。目前外界无法与刘晓波的家属取得联系，多名与刘晓波家属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也被当局严密监控或警告不得发声。近两天有消息传出刘晓波病情恶化，有出现肝腹水的情况。6月29号，美国、德国以及欧盟的外交官会见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这名司法官员称刘晓波目前病情严重，无法移动，不宜长途旅行，而去国外治病他不能决定。但是两天后网络上匿名发布的官方视频似乎无法证明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前往海外就医。6月30号，网络上出现刘霞在医院病房陪护刘晓波的图片，显示刘晓波目前尚可进食。评论人士认为，刘晓波目前的身体状况 和现有医疗条件，似应允许其长途旅行。刘晓波夫妇的好友、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的有关刘晓波病情的说法与刘晓波的照片互相矛盾。他说，相关视频、录像和照片显示，刘晓波目前状况不像一篇外媒报道的时日无多那样危重。
也还有一张照片，他坐在那里，他是可坐可走，然后又能够进食的这种状态。现在这个机会正好是适合转运的。不管现在中共有多么多的理由，他无非就是在强调刘晓波的身体不好。可是他自己往外透露的这个录像里边，又从反方向说明，他们请的专家评价是他的状态还是可以的。
胡佳指出，现代医学技术能够保证安全空运已经陷入昏迷的病人，像刘晓波目前的状况应该能够乘飞机到达医疗肝癌水平全球最高的欧美国家接受治疗。胡佳6月27号曾试图与朋友一起前往沈阳探视刘晓波夫妇，但由于北京国保的阻拦未能成行。美国之音记者上周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处寻找刘晓波未果。刘晓波夫妇目前疑似处于隔离状态，刘晓波家属目前无法联系上。据悉，家属们仍在官方监控之下。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妻子刘霞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受到软禁，患上抑郁症。如今刘晓波患晚期肝癌，日前传出消息说，他们夫妇都希望去国外治病疗养。沈阳市司法局网站6月30号称，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两名中医专家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会诊。刘晓波主要以索拉菲尼靶向药物治疗，辅以中药汤剂。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表示，有外国医生希望对刘晓波进行会诊，但中国官方称外国医生必须持有中国发放的行医许可证才能到中国给刘晓波诊治。一位接近西方外交圈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争取刘晓波和刘霞前往海外治疗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病情紧急，事不宜迟，关键就在于北京最高层是否同意放行。这位密切关注刘晓波夫妇近况的消息人士还表示，刘晓波和刘霞如果能够出国，刘霞的弟弟刘辉也必须随行，否则中国当局会将其作为人质来牵制刘晓波和刘霞在国外的言行自由。刘辉2013年因为一件过往的经济纠纷案被重判11年监禁，目前在监外执行。消息人士指出，这个官司被认为是受到刘晓波案的株连，刘辉因此被认为是一名被良心犯。这位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认为是决定刘晓波能否获准出国治病的关键人物，他将出席7月7号在德国汉堡召开的 G20 峰会，届时将是西方国家首脑以人道理由为刘晓波出国治病说情的绝佳时机。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也认为，欧美领导人在峰会期间将与习近平私下沟通，刘晓波有可能在会后被允许出国治疗。
假设说在德国开的峰会，刘晓波在这之前获释的话，那他将跟习近平一起出现在德国，那是极度尴尬的事情。报纸上这种对比性的报道，就简直是会让中共丢尽颜面。那么他开完这个会，就是7月8号，他把这个会议结束了。我认为7月9号、7月10号将是一个就是非常珍贵的窗口期。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目前尚没有迹象表明当局已经为刘晓波办理了护照，但是一般认为在中国为特殊人物随时办理中国护照并非难事。目前美国、德国、法国、台湾都已经表示希望帮助刘晓波和刘霞。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都对刘晓波的病情表示关切，并公开表达将予以协助的意愿。日本民间也有人呼吁东京政府协助刘晓波医疗而进行外交沟通。7月1号，香港多个团体发起游行，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解除对刘霞的软禁， 并允许他们夫妇出国治疗。6月29号，习近平抵达香港，有记者在机场就刘晓波的病情和自由向习近平大声喊话提问，习近平未作回应，转身离开。在此之前，154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呼吁尊重刘晓波自由选择医疗方式和医疗地点的权利。一份署名为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的公告表示，要求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紧急呼吁书已经获得1400多人和6个团体的响应。这份公告说，中国政府如此恐惧和害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信息的传播，恐惧和害怕人们的自由表达，不仅以网络审查封杀信息，而且对在社交媒体传播签名信息的网民进行了传唤，追查信息来源。公告表示，上海、北京、广州、浙江、四川、湖北等多地警察已经对多达近20个签署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网民被喝茶或传唤，要求不为刘晓波发声，不去沈阳，并追问联署发起人。公告说，刘晓波支持者中有人被搜查办公室，有人门口被安装监控摄像头，有人被带进派出所近20个小时。刘晓波曾参与89民运，与周舵、高鑫、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64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08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最新消息，因煽颠罪被判刑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家属星期天表示，刘晓波肝肿瘤达11×10公分，癌细胞有多处骨转移，但刘晓波身体状况下周完全可以搭飞机。此外，广州诗人浪子因参与声援刘晓波联署及接受港媒采访，星期六被警方传唤后处罚行政拘留10天。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创办人卢四清星期天上午发消息称，刘晓波家属表示，在医生加大标靶治疗药物分量后，刘晓波食欲增加，体能在恢复，可以行走。而来自北京和上海的2名中医星期六开了能减轻痛楚、恢复体能的药方。家属认为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下星期完全可以搭飞机，如果中国政府想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会是好的时机。不过家属表示，当局到周六仍未帮刘晓波办理护照，也没有同意将最新检查的断层扫描底片复制一份给家属，也拒绝将病历影印给外国医生看的要求。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作家刘晓波近期在狱中被确诊肝癌末期后，引发国际舆论和欧美国家的强烈关注。而此前中国当局表示，由于刘晓波病情严重，无法到海外就医。有维权人士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赴德国出席 G20 峰会，希望西方国家领袖在峰会期间向中国施压，让刘晓波出国就医。参与声援刘晓波联署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近日也被当局软禁，但因误食便衣送来的油腻地三鲜，再次触发急性胰腺炎，需要入院治疗。病床上的胡佳通过推特表示，未来10天是为刘晓波和刘霞呼吁的关键期，希望外界加紧施压。胡佳还表示， 希望外界能将有关刘晓波的消息传递给同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卡特，他们可以利用民间身份进行外交斡旋，哪怕只是公开表达愿意帮助刘晓波获得自由，就会有一定效果。同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6月30日发表声明表示，鉴于刘晓波病情恶化，欧盟希望中国立即以人道理由给予刘晓波假释，并允许他选择在中国或海外接受医疗，同时希望中方停止对刘晓波家属的行动限制，让他们能与外界自由沟通。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之一的诗人孟浪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曾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两任会长的刘晓波目前病况严峻，应当得到中国当局的人道主义对待，让他得以按照个人意愿出国治疗。他说，
他本人他的亲人都愿意到国外去治疗，国外的相关的政府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个应该是尊重病人自己的意见，最主要的是这个完全是一个人道主义，救人第一，而且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做了国外就医，所以在法律上中国政府也应该帮助刘晓波尽快得到最好的医疗的救治。
此外，本名吴明良的广州诗人浪子因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及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星期六上午10点多被正式传唤，警车上门带走。此前几天，当局已在他住所门前安装了摄像头。广州的陈进学和傅爱玲两位律师当晚在广州海珠区华州派出所要求会见，派出所要求查证核实律师身份。到星期天傍晚，网上传出最新消息称，浪子因故意毁坏财物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警方以浪子曾损毁社区里的一辆警用单车名义将浪子传唤。有维权人士表示，警方的借口非常荒唐，浪子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完全是他的权利。同时，上海维权人士张敏杰制作了一批为刘晓波祈福的徽章，原定在街头派发，结果遭警方6月30日上门搜走。张敏杰被传唤到派出所问话后获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总统川普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了朝鲜核项目带来的威胁。白宫表示，川普和习近平都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川普还提到了朝鲜的弹道导弹项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对川普表示，美中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他希望川普能够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议题。美国自从1979年表示认知台湾为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官方立场，上星期美国批准了一项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通话中，白宫称两位领导人都同意要进一步给朝鲜施压，迫使其从危险的道路上转向。同时，美国和日本做好准备应对朝鲜的任何威胁和举动。白宫的声明最后说，川普与习近平以及川普与安倍晋三期待本周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时见面。除了与习近平和安倍举行会晤之外，川普还将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另一方面，美国宣布中国的丹东银行涉嫌为朝鲜洗钱，中断该银行在美国的业务， 同时冻结两名中国公民跟另外一家中国公司的资产。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表示，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不能够对中国施压，而是要与中国合作，而中国跟美国都做得不够。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看到今天呢，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财政部长穆钦他就宣布了，由于对朝鲜进行制裁，所以呢，现在对一个中国的银行也实施制裁。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财政部长穆钦他是说呢，他说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而这家银行呢是朝鲜进入美国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为了与朝鲜核项目以及弹道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那我们来看一下穆钦他当时在白宫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这家银行是朝鲜进入美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为与朝鲜核项目跟导弹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美国不会做事这样的行为，这将禁止丹东银行直接或间接透过其他外国银行的方式进入美国金融体系。This bank has served
as a gateway for North Korea. 而呢，根据这个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呢，他说，根据2005年签署的13382号的行政命令，还冻结两位中国公民李洪日、孙伟，还有大连宁联船务有限公司的资产，任何的美国个人与公司都不得与他们交易。那之所以冻结他们呢，也是因为他们跟朝鲜有交易上的往来。那么穆钦呢，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此举并不是要针对中国，也不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制裁的对象是朝鲜。那因为朝鲜持续透过其他国家的金融组织来逃避金融的制裁。不过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也就是川普的国安顾问，星期四下午呢在白宫他也说，他说并不是要对中国施压，朝鲜问题其实是美国要跟中国合作，要让中国了解朝鲜是美国与中国共同的问题，而目前呢双方做的还不够。那当时他也特别提到说，美国也考虑到实施经济制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财政部这样的作为。而与此同时呢，我们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第六个月，现在终于批准了第一批的对台军售，总价是$13亿。
这里是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叙利亚国营媒体和一个关注叙利亚冲突的组织表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星期天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2人受伤。叙利亚国营媒体和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原本共有3个汽车炸弹参与袭击，发生爆炸的是其中之一。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分子过去曾对大马士革发动过袭击。陷入与卡塔尔旷日持久外交纠纷的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国，星期一将卡塔尔接受复交条件的最后期限延长48小时。一直谈判游说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和平结束对卡塔尔封锁的科威特，星期天在沙特领导的联盟下达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要求将最后期限延长。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国家通讯社星期一凌晨发表了一份协调一致的声明，证实最后期限已被延长。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6月5号切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和商业联系，指责卡塔尔政府与伊朗勾结，支持恐怖主义。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这个海湾小国的外交大臣塔尼曾表示，沙特及其盟国提出的要求包括土耳其军队从卡塔尔撤离，关闭卡塔尔国有的半岛电视台，还有降低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除非牺牲卡塔尔的主权，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塔尼暗示沙特阿拉伯的要求几乎肯定会被拒绝，但卡塔尔还没有做出正式的答复。埃及星期天表示，四个抵制卡塔尔的国家将于星期三在开罗讨论与卡塔尔的局势。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分别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和阿布扎比王储纳哈扬通了电话。白宫的声明说，川普表达了对这起外交纠纷的担忧，还表达了地区团结制止恐怖分子筹集资金和打击极端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将努力赢回选民信任。此前他所在的日本自民党在星期天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预计自民党在此次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仅能够得到23个席位，与选举之前的57个席位相比损失惨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都民第一会党及其同盟将赢得东京都议会127个席位中的至少72席。日本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与其说此次东京都选举是关于小池百合子，倒不如说是对首相安倍晋三的一次信任公投。安倍晋三最近被丑闻缠身，安倍晋三被指利用其首相地位帮助一个朋友获批在一个经济特区内设立一家兽医医院。日本政府很少批准新设兽医医院。经济特区内的经商和贸易法规与日本其他地区不同，安倍否认这一指称。他自2012年就任日本首相以来，总体上受到欢迎，但这一丑闻影响了他的民意支持度。据信，安倍晋三希望能够留任首相直至2020年在东京主办的夏季奥运会以后，但一些日本观察人士猜测，小池百合子可能会有意角逐首相之职。安倍晋三还大力推动修改日本宪法。日本现行宪法是二战后美国撰写的，使日本正式放弃军国主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7月1号中国接管香港统治20周年之际，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失望成为世界媒体报道的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在6月30号报道说，香港回归20周年的官方纪念活动即将举行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就已经抵达香港，但很多香港人没有心情庆祝。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要向国内传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号，香港回归的故事十分重要。许多媒体提到，中国承诺的一国两制正在变质。美联社说，庆典的背后紧张气氛涌动，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加紧控制香港感到气愤。香港大学的一份系列调查说，18到29岁之间的香港年轻人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今年6月已经降到 3.1%， 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习近平抵达香港前夕，香港几个政党和团体的几十名活动人士星期三傍晚突袭占领中央政府赠予香港特区的金紫荆雕像，一些抗议者被警方逮捕。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委员，今年只有23岁的罗冠聪参与了这次抗议。他对美联社说，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体制可以用一个国家 1.5 个制度来形容。美联社的这篇报道认为，2015年五名香港书商因销售有关中共高层的禁书而被中国方面秘密拘捕，是北京一国两制承诺不断瓦解的标志性事件。出版商股东之一瑞典公民桂明海目前仍然被中国关押。另外，美联社还说，中国国安人员今年早些时候将商人肖建华从他的香港住所带走，也是对香港基本法的侵犯。美国《纽约客》杂志星期五刊登耶鲁大学法学院学者尼克·弗里希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与北京的直接干预与威胁相比，香港媒体 正在出现更加微妙的自我审查，政府和司法独立受到挑战。2014年，香港十多万人参加了争取普选的雨伞革命，北京在那次抗议活动后毫不妥协。美联社说，很多人对香港的政治前景失去信心，也有一部分人走向了更激进的港独路线。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PR 在一篇报道中说，雨伞革命的政治主张背后也有经济诉求的成分。一些香港人认为，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关系正在对调。20年前，香港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19%，而现在香港 GDP 只相当于中国的3%。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金融机构的服务的客户中，内地资本占越来越重的比例。BBC 的报道说，许多香港年轻人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对现状不满，纯粹是因为受到了过大的经济压力。美联社指出，香港人担心不断涌入的大陆红色资本正在挤走本土的开发商，导致地产价格更加膨胀。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让政府效率降低乃至失能。香港立法会委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6月30号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香港立法会纷扰不断，反商、反发展、反大陆的思维四散弥漫。他说，很难证明更多的民主自由给700余万香港居民带来了正面效益。叶刘淑仪说，香港最好的选择是培育与内地之间和谐互动的关系。他说，一些温和的民主派人士似乎已经改变策略，提议与中央进行更为开放的对话。不过他也警告，香港大部分年轻人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感到不满，中国领导人未来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今年是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的20周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长期从事香港政策的研究，也是1992年参与撰写美国香港政策法。他近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专访，对20年来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做了总结。下面就是这次专访的报道。
自1997年开始，今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20周年。作为一个东亚研究领域的专家，你能不能简单的总结或者是评论一下，自国会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以后，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Actually, I worked on the U.S.-Hong Kong Policy Act when I was working in the Congress.
事实上，我在国会工作的时候参与了美国香港政策法的撰写。当时，一方面的担心是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将有怎样的政治系统，同时也担心在那些对于美国来说很重要的事项上，香港无法保持它的自治权，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转让。
To the United States.The most important one was probably technology transfer. My strong impression is
我很强的感受是香港的特定系统保持了它的完整性，美国仍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信心。
On that particular issue,
during this process, 您认为在这20年中，国会针对美国对香港政策是否做出了足够多的调整和适应
？Hong Kong.
The Congress, I think.After passing the U.S.
我认为在国会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以后，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其他事务上。国会每年接受一份来自国务院有关香港发展的报告，但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激动的或者令人担忧的事情发生。
Or scary wa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until 2014. And the umbrella movement.
直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突然间在国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至少从一些议员那里。考虑到新的发展，有一些有关美国的香港政策是否需要更新的讨论。
A congressional hearing statement.
一份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撰写的国会听证的陈述中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持续的对香港政治环境的过度干预下，香港的自治权看上去越来越脆弱，你同意吗？
Fragile. Do you agree?
Not completely. My understanding.
不完全同意。我的理解是，中国在撰写香港基本法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法律的保证下给予香港人民政治和民事权利。
Hong Kong people would enjoy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 and there were...
当然有一些势力试图改变，进而一点点蚕食这种自由，尤其是媒体自由。但是在我看来，总体上北京方面的这些承诺还是有目共睹的。在通过这项法律的时候，有一个事项在考虑的范围中，那就是多快将实现完全的民主选举。所以在2014、2015、2016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在选举改革方面的努力。
Move forward on electoral reform.
Do you have concern with the new?
您有没有对于现在白宫香港政策方面的担心？基于川普总统在中国可能具有争议性的利益冲突。
First of all.I'm concerned that,
首先，我对于川普政府将提倡民主和人权放在次要的位置比较担心。我也担心川普政府会将该分开处理的多项议题联系在一起。
Is linking together issues that should not be linked together.
For example,
例如呢
？North Korea.
比如朝鲜问题、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和民主以及人权问题。川普总统的心理状态似乎是，如果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处理得好，那么我就不会在贸易问题、台湾或者民主和人权方面施加太大的压力。
他会用一个议题作为筹码去处理另外一些议题。
是的。但是它不是政府的全部，政府还包括很多部分，他们可以影响他的政策乃至他的思考。
Could you give some keywords to some?
您能不能最后给我们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这20年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If you could.
Sympathy.
Sympathy.
Autonomy.
同情、自治、政府能力、民主化。和信任香港人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今年五月，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之一的穆迪公司，近20年来首次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穆迪表示，降级反映穆迪对未来中期中国偿还债务实力削弱的预期。表现在债务占经济比例的稳步上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债务水平虽然增速很快，也的确给经济的长期健康带来风险，但这些债务主要存在于国有领域，政府仍然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出手防止危机的爆发，而且监管部门也开始采取措施抑制债务的高速膨胀。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在穆迪5月24号把中国的信用评级从 AA3 下调到 A1 几个小时后，中国政府就批评穆迪的做法是不了解中国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低估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穆迪公司宏观经济理事会主席埃琳娜·达格尔说，
The downgrade reflects our expectations that China's financial strength will erode somewhat over the medium term.
他说，下调评级反映我们对中国财政实力中期内将削弱的预期，体现在整个经济体内债务水平的攀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大环境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和生产力的增幅较小。中国的债务问题源起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各大商业银行开闸放水，引发一轮巨额支出狂潮。各地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得大笔贷款，这种以借贷维持的增长一直持续到今天。穆迪公司的达格尔表示，中国目前非金融领域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美国、德国和韩国， 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债务水平，而是债务增速过快。
And what we worry about more is not that much the level, but the pace of.
他说，非金融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181%上升到2016年的256%，也就是说，六年翻了一番。从宏观经济角度，信贷对提升投资和推动 GDP 增长的有效性将会持续下降。达格尔表示，按照目前的模式，如果中国要把经济增速维持在6%到6.5%的范围里，那么再过3到4年，中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就会超过全球任何经济体。在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本月敦促中国政府深化改革，改变当前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举债维持的经济增长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14号发表的声明说，虽然中国采取的措施降低了企业债务增速，也去除了部分的过剩产能，但仍然需要加速推进改革。近期的工作重点是处理金融部门的风险。不过，知名中国经济专家、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如果仅从债务总量来看，中国的债务水平当然是很高的，但是中国的债务大多发生在政府和国企。他说，他说，如果把中国的债务拆开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工业领域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上升了很多，但私有企业的杠杆率却有所下降。笼统的看，债务比例会有一定的误导性。我们具体研究中国的债务问题时，就会发现债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拉迪表示，过去几年里，家庭债务在中国债务问题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6年，中国金融体系新增放贷的50%是用于家庭贷款，而这一比例在2-3年前为25%。
So there's a big change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ebt and household.
他说，中国的债务组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变得更为重要。但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的家庭债务并不可怕。虽然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增长迅速，但在2016年其规模仅为可支配收入的75%，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比例就达到了140%。中国家庭债务主要用于房贷，一方面，中国的银行对房屋抵押贷款的要求很高，贷款者往往要支付很高比例的首付，因此贷款金额与房产价值的比例较低，这些因素使得家庭债务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高。反观国企领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认为，中国债务问题最为严重的国有企业状况已经在2015年触底反弹。2016年国企利润比2015年提高了8%，今年有望进一步提升。已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债务都发生在广义的国有体系内，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这就给政府很大的腾挪债务的空间。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称，几年前一些机构预言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将爆发，但最终落空。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债置换，将地方债务转为中央政府债务。作者也认为，中国债务危机一直没有爆发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中国经济大体上仍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多年来，关于房地产泡沫的预警一直不断，但房地产市场崩盘的情况却从未发生。文章说，甚至到今天，上海的房价是不是泡沫，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未来的收入增长速度。尽管如此，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们显然也意识到，中国庞大的企业债务给未来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健康稳定构成巨大风险和潜在威胁。今年4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金融安全，并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采取措施处置金融风险，控制增量，积极处理存量，显示北京正致力于控制债务扩张过快的问题。穆迪公司的经济学家达格尔指出，控制信贷必将影响经济增长，北京必须从二者之间找到 一个平衡点。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与中国双边关系近日来突然变得更加紧张，并受到台湾人的密切关注。台北当局正试图在争取华盛顿的支持，以维持两岸关系的努力当中呢，谋求最佳的平衡点。下面是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近日来做出了一连串被视为向北京施压的动作，其中包括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此外，美国国会提出的一项议案还包括恢复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军港。台湾方面针对美国近日来采取的多项友台措施表示欢迎，但对美方宣布这些措施的时机和力度显得有些惊讶。仅仅一个星期前，执政的民进党驻美国代表处主任彭光礼还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川普政府会在中共召开19大前宣布对台军售。
Given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put a lot of faith，
他说，由于川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会帮助他处理朝鲜问题抱有很大信心，也因为习近平主席为准备中共召开19大相当投入，我个人认为美国不会在那之前宣布一个重大的军售计划，甚至任何军售方案。
Arms sales package is announced before that。
上星期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后，北京做出了强烈反应，并以屡教不改来形容美国的行为。中国还在星期天派他唯一一艘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被广泛视为对台湾当局发出信号，北京绝不容忍台北借助外国势力谋求台湾独立。台湾一些人士担心，在美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博弈当中，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大国操纵的棋子，或者是美中两国在处理朝鲜等问题上的一个筹码。他们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评论，敦促蔡英文政府在应对这项敏感问题时保持冷静。不过，认识蔡英文多年，熟悉他工作方式的彭光礼说，他相信蔡英文作为台湾总统有能力在处理美台军售与两岸关系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She's getting pressure from China, but she also gets pressure internally from some of her domestic.
他说，他不仅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还受到来自岛内批评人士的压力。这不仅包括国民党人，还包括一些深绿人士。但是他很谨慎。他愿意承受来自各方的批评，以求得两岸关系的平稳。我想这一点得到了美国的欣赏。最近的几项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两岸关系政策的不满有所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好，我们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呢宣布一笔14.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一宣布呢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呢对此呢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表示坚决反对，希望美国撤销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在川普总统表达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未能有效协助朝鲜问题的失望之后，川普可能会对北京转趋强硬态度。宣布对台军售正符合这个趋势。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就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宣布将对涉嫌为朝鲜洗钱的中国银行与中国公民实施经济制裁同一天，国务院也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女士说，已通报国会这个军售案，此举与台湾关系法一致，并且不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对于川普政府此时宣布对台军售是否有其他考量，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30多年来，无论美国哪一任政府都会信守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因此对于军售的考虑从来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因此 即便是川普政府，一般也预期他会和过去历任政府一样执行对台军售政策。这次川普政府选在中共召开19大党代表大会前宣布，应该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机。安大维说
：“It makes sense because you know she and Trump had met at Mar-a-Lago months ago, and the big
逻辑上有点道理，因为习近平与川普几个月前在海湖庄园已经见过面。接下来的大事是秋天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九大。我们看到川普的关于中国与朝鲜议题的推文。如果他在考虑关于中国、朝鲜和台湾军售的决定，那么他的推文就说。”他不再依靠中国的协助，也就表示他现在比较愿意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了。
此外，曾经在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任职，也参与过2010年64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的安大维注意到，这次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的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因为国务院通常不会公开谈军售议题，这次选在行政部门通报国会对台军售案的同一天，由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做出公开宣布，这种高调处理方式极不寻常。安大维说
：“Usually the State Department does not actually even make this public, like this.
通常国务院不会公布军售细节，因为行政部门还需要与国会磋商。在技术上，对政府而言，现在还在内部过程中，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外面都还不会有人知道。”这次却不同，国务院的发言人做了公开的宣布，或许也可以因为国务院收到国会的信，认为早点宣布对行政部门比较有利，可以让外界知道军售的法律程序已经开始。川普政府的确有在回应台湾的防卫需求。
一直在呼吁美国将对台军售程序定期化的美台商业协会星期四晚间发出声明，对川普政府上任后对台湾的第一笔军售案表示欢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对台湾的支持是美国在亚洲安全布局的一个重要层面，尤其在台海紧张增加威胁到区域安全之际，他说美国在法律上及传统上都有承诺要提供台湾足够数量与质量的武器，让台湾能够防卫自己的安全，而军售一向是美台安全关系的主要成分，他支援美国协助台湾威慑来自中国的威胁，并提供台湾自觉权利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政府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将让台湾更具有信心与北京展开进一步的对话。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星期五表示，感谢美国持续对台军售，让台湾在捍卫台海和平稳定的状态上更具有能力和信心，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寻求与北京当局展开进一步有意义的对话。台湾国防部还指出，美国出售台湾包括反辐射导弹等八项12.4亿美元的武器与装备，将提升台湾制空、制海战力与预警能力，以及整体的防卫能力。美国国务院稍早宣布了这项军售案，这也是川普总统上任后首次批准的对台军售项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交涉与抗议，也不排除进一步的回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对台军售，大家不必担心中国会不高兴，甚至两岸关系可能持续恶化，因为此举反而让美国对中国及台湾的关系不至于太过倾斜。
在现阶段，其实台湾跟中国有很多的议题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隔阂，可是透过美国这位中间人的一个角色，他在美台关系友好、美中关系也是很友好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他会适时的反映两方的意见，避免两方对情势的误判。
蔡适应委员还说，这次军售项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确定，并没有令人惊奇之处，希望掌管对台军售的美国官员能赶快到位， 让双方可以继续磋商下一批武器清单。蔡适应委员过去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台湾希望向美国购买的武器包括伯克级驱逐舰、 MH-62 反潜直升机、佩里级巡防舰、 M1A1 战车以及 F-35B 战斗机等等。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表示，这次军售不必看成美台关系是否提升，基本上只是执行台湾的防卫需求以及期待购买的项目。
美中关系大家都在猜测有关于习近平还有这个川普他们是不是有进一步的所谓的交易之说，那这个军售的确是对台美关系的那个稳定上面是止息了相当多外界的一些揣测，表示说台美关系还是有它既定的一个轨道在那边进行。
赖宜中还指出，有关美国参议院通过美台军舰将可以停靠彼此港口的法案，未来落实的情形还要看美国军方以及行政部门处理的状况。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美国这项军售内容没有太令人意外的地方，重点是让台湾具备基本的敌防空网压制能力，以及提供潜舰比较完整的战力。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席军方的资通电军编程典礼时强调，信息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台湾有最坚定自我防卫的决心，对于有形国土将捍卫到底，数码国土也绝不让步。这个新成立的资电作战部队将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防范黑客、恐怖分子的入侵等威胁，也代表台湾国防全面进入信息作战的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洛杉矶市臭名昭著的贫民窟是美国无家可归者最密集的地区，他们当中许多是退伍军人，精神有问题。尽管去年在洛杉矶地区呢，大约有3500个退伍军人找到了住房，最近发布的统计数字却有如当头棒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不断增加。
贫民区的街上和洛杉矶贫民区的附近地区有好多的退伍军人。没错，无家可归者在增多，其中退伍军人增多，黑人也增多了。这些人为了国家而战，他们在前线奋不顾身，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到西方剩余物资店买一顶帐篷，然后到这扎营，仿佛他们还在越南，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以前在军队里和敌人战斗，现在却在和警察对抗。你们知道他们是退伍军人，像那边那个汉子，他竖起一面美国国旗，洛杉矶警察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用警棍把旗子打个稀巴烂。哎，站起来，面对墙壁，警察逮捕了这个汉子，把他扔进牢里，根本不管他是谁。市政府没有在无家可归者身上投资，特别是市长。市长说他有个特别的方案，要在2017年消除无家可归问题。他说他会特别卖力，还跟奥巴马担保。现在已经是2017年，无家可归的数字却更高，因为洛杉矶市把经费花在管束无家可归者，而不是安置无家可归者。
60多岁的贝利是洛杉矶人数不断增加的退伍军人之一，他们很难适应平民生活的挑战，最终落得无家可归。虽然他的朋友刚开始会让他在沙发上过夜，他说朋友接纳他的好意很快消磨殆尽，他像很多其他退伍军人一样陷入同样的恶性循环，在创伤后压力综合症、失业、酗酒和家庭问题中挣扎，最后流落街头。
我从来没有被帮助过，从没有。我可能会散布疾病，我可能需要看医生什么的。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我曾经被落叶剂喷洒到。
国福，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这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